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再次为大家讲道。首先我想做一下祷告。行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一起，再一次崇拜你，让我们一起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且赐予我智慧与力量，把你要通过我所带给大家的话讲出来。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呢，我在营会上给大家做下了也做过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在回去之后呢，我又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所以说呢，今天我就把它扩充写成了一个讲道稿。那么在我讲之前呢，我想再读一下这个原文，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创世纪的13章第8节到第13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大家都认识亚伯兰，神在万民中选择亚伯兰。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的12章的第1节到第13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亚伯兰就是我们的祖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祝福亚伯兰，而罗德也因亚伯兰的缘故被神所祝福。这在创世纪的第13章的第5节，大家可以看出，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可见罗德他也很富裕，他和亚伯拉罕虽然说不能称为不相上下，但是可以看出罗德的财富也很多，他既有牛群又有羊群还有帐篷。那么就在这时呢，他们的牧人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时亚伯兰就决定和罗德分道扬镳，而分地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对亚伯兰来说方法很简单，他呢就让罗德先选。遍地不都是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里面可以说亚伯兰真的很有泰然自若的大气，他认为不管往哪走，神都会祝福他和与他同在。而在他选择的背后呢，则显示了他对神的信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不会改变，他能够很坦然地面对着一切，没有任何的害怕。我们可以这样讲，亚伯拉罕是我们基督徒信心上的一个榜样。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把亚伯拉罕作为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是以信心而称义，不是以行为而称义。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信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甚至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去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使他带领我们，不仅在学业上，还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上， 其实亚伯拉罕是很聪明的，因为他知道不管往左还是往右，神都会给他祝福，神也没有辜负他。大家注意了，就在罗德走了之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个在创世纪的十三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里边，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现在呢，我们再看看罗德是怎么选的。罗德想，好啊，这下可占大便宜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叫我选我就选最好的。罗德举目观看，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德选地，选所选的地怎么样呢？他有三个标准。第一，这个地是滋润的。第二呢，如同耶和华的园子。第三，像埃及地。其实罗德是很聪明的，我们从他选择的标准就可以看出来了。而如果我们要选择居住地的话，其实也不外乎有着几种标准。首先就是能不能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再考虑环境怎么样，之后呢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再之后就开始考虑孩子在哪上学，从幼儿园考虑到大学毕业，再到孩子结婚生子找工作。其实啊，这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可以也这种传统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妈妈、我父亲、母亲，包括我爷爷、我奶奶都是这个样子。这种选择很适合人情，在人的眼里面呢，这些也是最好的。但是我的问题是，作为基督徒，神在我们的心中在哪里？神为我们制定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给大家的，也是提给我的，是每一天的都对我一个提醒。这里罗德从理智上来看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他唯一的问题是私欲充满在头脑中。在他选择之前，他也没有求问神。其实不仅仅是4000年前的罗德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而最为危险的是，当我们的所有目标和计划都是围绕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很难听到神的声音，撒旦的试探也就很可能趁虚而入。其实当我们基督徒在逼迫下，在患难中，可能更容易去依靠神。而在这个时候，就是在患难中，在逼迫下，在屠刀下，撒旦就必须展开他那狰狞可憎的面目，他必须就和基督徒干嘛？摊牌。但在这个时候，往往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只能选择跟随神，还是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我想的不是笑话，因为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电影，就是当冲锋打仗的时候，如果号声一响，大家都跟着冲上去，实际上他是不是知道冲上去的结果被打死还是什么，有的人可能头脑一发热就冲了上去，也不知道会不会打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能都窝蜂的聚在一起，这时候很难判辨出他在理性上或者是在心理上是否真正的依靠了神，信了神。所以说对基督徒来说，患难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甚至连死都不怕。所以呢，撒旦呢就想，这样也不行，他必须想想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其实呢，这些段落我们以前都读过很多，我们可以再来一起看一看。我给大家两个圣经章节，第一个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另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然后呢，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这是很经典的撒旦引诱人的方法。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快快的读一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仅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驮着你，免得你的脚跟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大家可以读完这两段之后有什么感想？撒旦对亚当和夏娃的诱惑，以及撒旦和耶稣的对话，撒旦讲了半天，什么是他的办法？他绕了一大子圈，最后他要说什么？你呀，干什么忙了半天？为谁想一想？为你们自己想一想吧。你们能够得到什么？不管是你们去读圣经也好，不管是你们为神做事也好，最后你们能够得到什么？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也有很多自由。以前的时候，当一个人不被这个教会接纳的时候，就很难有教会接纳他。而现在一个教会的讲道风格不适合我，我就可以到另外的一个教会。以前不到教会我们就无处可去，而现在呢，可以有很多的活动满足自己的业余生活。我并不是说以前就比现在容易，也不是说以前就比现在好，而只是要说社会的富足包容给我们选择和试探也同样很大。而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啊？我们选择的机会越多，面越广，我们受到的诱惑也就越大。这时候撒旦就能够趁虚而入，把他那种挑拨离间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撒旦很狡猾，也很有能力，因此当我们和神的关系有一点点空隙的时候，撒旦就会趁虚而入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偏离神的道路。当我们把目光还盯在属世的东西上的时候，或者更严格一点说， 当我们的心思不完全地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可能出现了一个裂口，可能刚开始的口子只有这么大，很小，但是撒旦就可能趁虚而入，使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问题越来越大，最后有可能远离神的教导。因此，怎样才能使我们基督徒不受撒旦的诱惑呢？为我们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呢？第一，我们要明确一个大的目标，一个大的人生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这里亚伯拉罕让罗德选路，是来自对神的信心，因为他知道无论走哪条路，神都会伴随他，因为神也许诺他要祝福他，并且使他成为一个大国，并且通过他去祝福所有的民。因此亚伯兰的最大的目标就是与神同在。罗德想什么？他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获取利益，所以他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罗德怎么样？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亲自的经历了索多玛的毁灭，而且老婆也变成了石柱，可以说很惨。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我问一下大家，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大的目标，给大家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基督徒人生大的目标是什么？好，还有呢？好，这是一个小的目标，一会儿我会讲小的目标，现在有一个大的目标，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啊？好，我现在给大家讲，大家讲的都对，我给大家讲呢，综合在一起，我们干嘛？其实我们这个呢，在营会上已经听到了，我再重复，简短的重复一下，我们要干嘛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是等候主日。什么叫等候主日？等候主的再来。主日呢，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方法。第一种，理解成主的再来。在营会上呢，陈牧师讲的很生动，他讲呢，有很多人预言主的再来，有的甚至用精确的数字去预言主的到来，这是一个极端。但还有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有人认为主耶稣根本不会再来，或者呢要很长很长时间再来，比如说1000年、10000年或者20000年。因此既然不会再来，那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做别的事情，现在就可以先为事业想，然后为家庭想，最后呢我们再给一点空间留给神，星期天来到教会。所以说我们是否有信念主再来，就会根本的决定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准备，想到主耶稣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再来，而这种等待就会使我们时刻准备着迎接主耶稣的再来，也会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紧绷神经，做好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而当我们有这种信念的时候，就可以使我们抵御很多的诱惑。而主日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当人死后，就是死了之后也要接受神的审判。因此不管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会见主面。神不想我们有左右摇摆的生活，他只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令他喜悦的生活，信靠他的生活。因此只有这个目标明确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走上正轨，过上一个令神喜悦的生活。其实我们屈指算一下，人的生命真的很短暂，那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当我们重见主日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一个什么的交代，什么样的交代。其次，当我们明确了我们的大目标之后，就是等待主日，那么呢，我们还要找到自己的小目标。大家刚才讲了什么叫小目标，与主同在，荣耀神等等等等。其实呢，当我们有自己大目标的时候呢，小的目标也就会自然而然的确立。什么是自己的小目标？就是神给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负担，有什么责任，就是大家讲的怎样去荣耀神。亚伯拉罕当时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哪，但是他知道神拣选了他，并使他祝福全民，他也把自己交在了神的手里。而罗德想的是怎样可以为自己谋利益，他首先想的是土地多么的好，而不去想神给他什么目标，神对他希望是什么。当他把目标和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计划、世界观、价值观都离不开两个字，什么字？应该比我知道。其实这个字我们经常听见，这两个字就是利益。这时候就是想神想帮助他也很难。而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好和神的关系，也要通过祷告读经渐渐明确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负担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去荣耀神。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当牧师学神学，我们在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职业上都可以荣耀神，只要我们明确我们的目的是荣耀神，传讲神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那么神也会因我们的顺服，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而当我们明确了这个目标之后，神就会在一切方面来为我们量体裁衣。我们可以是工程师，也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个工人，但当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去荣耀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小目标。有了这种小的目标，就是我们努力的去求问神对我们的心意。而当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就会激发我们更努力的去读圣经，更努力的参加团契，更加努力的使自己做得更好，好使自己在神的眼里边没有亏欠，以使自己能够荣耀神。而当我们把这个目标真正的贯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也会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周边的人，并且祝福一个国家。大家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讲欧美的经济发达，当然有点笼统。什么叫做欧美的经济发达？就是说西方啊，西方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大家看到现在一切都很好，有很好的基础建设，有很漂亮的学校，也有很好的这个设施啊，等等等等。虽然现在希腊出现经济危机，出现债务危机，但是在大家的印象里边，一时西方的经济都很好，经济很发达。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真正的就是不是那个囫囵吞枣的那种崇洋媚外一点想，而是呢细细的品味一下欧美的经济的发展史，如果这种基督教如果没有这种基督教精神和伦理作为基础的话，资本主义几乎不可能在欧洲不可能在欧洲扎根。特别是17、18世纪英国和荷兰的清教派，瑞士的大家都知道叫 Huguenotten 胡格诺派，还有德国的敬虔派，他们呢都本着这一个原则，那就是在这个世界荣耀神，把自己的一切放在永生。他们的生活都很简朴，但是一点都不穷困。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他们的信念只有一个，那就是荣耀神。他们宁愿为神牺牲的精神 使整个欧洲新教的国家，对整个欧洲新教的国家可以产生，可以说是产生了决定的影响。大家可以先数算一下现在比较富裕的几个新教的国家：英国、荷兰、瑞士、德国以前的普鲁士等等等等，还有挪威、丹麦，这些国家全是清一色的基督教新教国家。好，如果大家有兴趣读经济历史的话，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些国家不管在经济、政治还有教育的发展，都和其他国家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就是17世纪、18世纪、19世纪这三个世纪，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读一下，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根本上的那种鲜明的对比。好，大家呢讲到这里边，大家可能会说，亲爱的嘉欣，你讲的对，但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不是奥巴马，也不是亚当斯密斯，所以呢管不了什么经济政治，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该做些什么。好，保罗呢也知道大家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31节里边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呢看似平常，实际上要求很严格的。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第31节，只有一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保罗讲的是什么？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做每一件小事都要荣耀神而行。什么意思？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就要想学习是荣耀神，所以呢就是我们加倍的努力的去学习。当然很丢人呢，如果一个当我们在学校里边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些不是基督徒看我们只得零分或者只得两分，他们就会说你们基督徒学习为什么都这么差劲。在工作的时候就要想我们要荣耀神，就绝不能够偷工减料，就使我们的工作就很有力量。如果偷工减料的话，我们不可能荣耀神，别人一看我们懒惰偷工减料，这就和那些基督徒呢就是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呢，不单没有比他们好，可能做得比他们更差，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荣耀神。还有什么是不能荣耀神呢？比如说我们约好了是3点见面，但是我们呢就偏是很多人就迟到呢20分钟、半个小时，有的甚至迟到一个小时，这种不间断的连续的迟到不准时呢也不能荣耀神。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说话算话，做到很准时，说一句话，因为基督耶稣讲过，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做到很守时很准时。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当我们平常打牌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我们自己兴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打牌比如说踢足球都可以，但我们成瘾，每天打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牌，或者打3个小时、4个小时的乒乓球或者踢足球的时候，这也不是荣耀神。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会看到，会说你们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把你们的时间放在一些更加有益的时间上呢？因此说，当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的话，神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做任何事都有条理有力量。而当我们的真的事事都要荣耀神的话，就像保罗所讲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就会发现实际上我们的时间很充裕，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时间。所以说当我们讲到我们一点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放在打牌上，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放在做游戏上，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放在睡觉上。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些时间全拿出来去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其实我们的时间很充裕。 而且呢，当我们想荣耀神的时候，神会通过我们基督徒祝福很多的人。因此，当我们定了大目标之后，就是等候主再来，和小目标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的话，就会使我们不管在学业上、择业上，还是甚至在选择配偶时，都不会茫然出错，也就会像阿伯拉罕那样将自己的前途交在神的手里，并且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泰然的处之。我们再回来一下，看看原文罗德选路的时候，他用很理智的方法选择他的未来，他做的也很聪明，他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去问神的意见，而是自己就决定了自己的一切。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很难用自己的肉眼，就是我们的眼睛和理智，去评断我们的选择，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用诚心的向神去祈求，向他祷告，求他帮助我们，而同时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为我们祈求。当我们需要去选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很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约书亚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换一个人念念。陆敏，你替我们念一下好吗？约书亚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的骗局，为什么呢？第九章第四节，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第十二节，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怎么样？约书亚很聪明，他实际上在所有的战役当中，就约书亚整个一本书，他我很喜欢，为什么？他几乎是百战百胜，他的胜率比大卫还要高，在打仗的时候。所以说他怎么会被一个小小的畸变人所骗？其实呢，他评判的方法也没有错，而且很有洞察力。如果大家学过逻辑学的话，可能看一下，其实他的逻辑上没有任何的错误，也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他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也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些畸变人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的而来，是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他们用谁的名字？耶和华。可为什么他受骗呢？原因就在于约书亚没有求问神。因此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属灵上的争斗，撒旦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狡猾，他可以超越我们所有理智上的极限，就是我们能想到的东西撒旦都想到了，我们想到不到的东西撒旦也能想到。但是如果我们时时都能够求问神的话，他就可以带领我们，使我们不被试探所击倒。现在呢，我们渐渐进入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整个事情的发展中，谁是最大的失败者？大家传统的想法，罗德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罗德也不是一无所获，他呢也有得着。他的问题是呢，刚开始没有和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而且呢，他绕了大圈子，走了一大段弯路，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到哪个地方啊？索多玛，不好意思，走到索多玛，然后呢，索多玛没毁灭了，他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但是呢，他最大的得着是，他通过了这个灾难，真正的经历了神的公义，也经历了神的恩典。通过这场灾难，他可以算作一个赢家。为什么？因为罗德刚开始之所以被神祝福，就是我们刚开始读的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并不是由于罗德和神有很好的关系，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他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如果亚伯拉罕和罗德不分家的话，可能罗德也不可能走错路，他可能跟亚伯拉罕走到底，也不可能经历这个噩梦般的索多玛的毁灭。而如果亚伯拉罕不和罗德分家的话，那么亚伯拉罕也一直就是什么呢？罗德的舅舅，也是他的偶像，也有可能最后成为他心中的神。而正是这一次分家，甚至也正是这次错误的选择，使罗德自己亲身经历了神的公义和神的恩典，也使罗德变得成熟了。他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神建立了关系，而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当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我们会多少依赖我们所信靠的属灵成熟的兄弟或姐妹，不管在圣经的理解上，还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都很想从他们那里边得到宝贵的经验和知识。但是时间长了，还有可能成为一种依赖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属灵上很好的兄弟姐妹甚至当成了自己的偶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那些我们所敬，也使那些我们所敬佩的兄弟姐妹们处在了很困难的位置上。他们也很有可能产生骄傲的情绪，紧紧地抓住这些兄弟姐妹们不放，使我们对神的依赖变成了对人的依赖。而我们怎样才能消除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呢？我们有时就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大胆地放开，让那些属灵上还不成熟的兄弟姐妹们自己放开去寻求神，并且自己和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在这点上也受到了我一个朋友的很好的启发。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圣经的章节里边就有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自己亲身的去经历神。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的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列王记下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边呢是讲一个神人，就是徒弟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和谁的关系呢？和叙利亚人一个大臣乃曼的故事。我给大家读一下：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口。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地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色的何亚巴巴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慢下来，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呢，就是当时的叙利亚的一个军师啊。开始呢，刚开始很傲气，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就是什么呢？你应该出来见我，我是军师，我是大官，你呢一个小小的先知，你要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这里乃曼这个军师乃曼，只是想让以利沙治他的病，并且呢说他神的名。就是如果以利沙，我们不大家想一下逻辑上，如果当以利沙把他病治好的话，就是按照他所说的出来见他，然后求耶和华的名为他治好，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会有什么的结果呢？就是乃曼他最多也就是多认识一个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就和其他叙利亚的神啊等等等等其他的神啊迦南的神啊没有什么区别。而这里以利沙没有让他很容易的得到医治，他没有替乃曼做他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是派去了一个使者，让他照着神的旨意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自己要到约旦河里边叫洗七次，沐浴七次，沐浴七次，就是他自己做，别人都不允许替他做，他要自己走到河里边沐浴七次，这一切做的事情都要他自己来做。他呢，不单得到了医治，而且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要求我们也敢于承担自己。也敢于承担责任，自己亲身的去经历神，在实践中和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么大家就要问了，人们怎样独立的和神建立关系呢？在这里边呢，我想给大家提几点意见，大家以后也可以给我多提一些意见，我们可以互相提意见。第一点就是大家要养成独立的去读圣经的习惯。义斌兄弟呢也给大家指明了很多读经的方法，大家也可以照着这个方法去读圣经，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读圣经的方法。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读一下 commentar 或者是参考书。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大家也要珍惜查经的机会，就是在当我们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每一个字在圣经里面都要反复推敲，特别是当在新约中出现旧约的典故的时候，一定要联系旧约的故事来读。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互相询问，大家也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一下圣经。其实我们不要感觉到我们不可以。我给大家讲，刚开始我查经的时候，大家在这里面有几个人知道，我刚开始带大家查经的时候，我只带了5分钟，因为我只会带5分钟。但是在长时间的锻炼当中，不仅是你自己会带查经，而是你通过带查经也对圣经有了一个更大的了解。第三点，我呢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们，就是有意无意得到的很多基督徒朋友们，有几个呢好的朋友有5到6个。就是说当以前呢，当我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呢和他们喝咖啡，有的时候呢我每天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所以说呢，现在有的时候就很尴尬，当我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哇，又是你啊，怎么今天又给我来电话了。”实际上呢，这可能一种情况是一种很寂寞，但另一种情况呢是一种就会产生了，就是在长时间之后呢，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依赖关系。 就是说我不管这件事情决定还是没有决定，我就想一个找一个属灵比我更好的人，让他决定我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如果他说是的话我就做，如果他说不是的话可能我还是做，但是我要想一想再问其他的人。所以这里边呢就形成了一个关系，这个什么关系呢？就使我们更多的依赖人。这种关系呢也阻碍了我和神的关系。因此呢，我的一位朋友对我的话很有帮助。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学会自己读经和祷告，自己求问神，让神带领你。那些属灵很好的基督徒们也要像阿伯拉罕那样大胆的放开，大胆的和罗德分家，敢于让那些可能甚至通过自己信主的兄弟姐妹们脱离自己，独立的和神建立关系，建立自己的神学观点，并且通过在实践中成长和学习。我们那些信主时间较短的弟兄姐妹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体会神的恩典，有的时候可能会像罗德那样选择错误，但是通过自己独立的实践，有时可能是暂时的跌倒，但是这可能是必须的。而这种实践就甚至是跌倒，会使我们的信心在跌倒被扶起之后更加的成熟。最后一点，我们也可以请一些有困难的人，这种困难不一定是在财政上有困难，而是在心理上有困难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想不开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或者喝咖啡或者一起散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更加的加强做好这件事情，让他们也能够倾诉自己的问题，然后学会倾听别人的讲话。这是我在中国教会和瑞士教会学的，就当我作为实习生之后，我就感觉到以前我讲话太多，就是老是想给别人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有些人呢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坐在那边去听他讲话，不是我们他讲第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两句话的解决的方法。而这种倾听别人讲话的能力呢，不是从我们这边得来的，而是从神那里边得来的。这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耐力，一种忍耐的心，并且呢我们能够和他们一起祷告。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也可以通过神的帮助独立的学会忍耐爱心，也可以因此使我们更加的贴近神。以上是我的讲道，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结束祷告。天父神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用圣经的每一句话打动着我们，用圣经的每一句话教育着我们，用圣经的每一句话给我们以感动，指明我们的方向。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里边也继续的指引我们，指引我们在每一步的信仰中，以及在每一步的生活当中，都能够使你真正做我们的主人，让我们依靠你，感谢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